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你想了解目前全球最聪明的钱是怎么在现在这种地缘政治极度动荡，然后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的，你可能会去研究那些极其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对吧？
肯定啊，大部分人第一反应绝对是去看满屏的数据和图表。
没错。但其实呢，你只需要看看东南亚最大商业银行的 CEO，也就是星展银行的坦苏山，在最初被聘用的时候做的一件方方小事，就是他走进了大老板的办公室，主动要求把自己给降级。
哇，这个决定怎么说呢？在当时几乎是完全颠覆了那种传统的职场晋升逻辑的。但是在今天回头看，这绝对是重塑整个亚洲财富管理格局的极其关键的一手大棋。
对，所以，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这份深度探讨。我们手头有一份绝对硬核、清晰量直接爆炸的拼封对谈实录，对话的一方就是刚刚提到的星展银行 CEO 坦粗山，然后坐在他的对面的呢，是掌管着超过1万亿美元资产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 CEO Nikolai Tangen。
也就是这两位绝对不是那种在商学院里纸上谈兵的学者，他们是真正每天在深水区里面掌舵千亿级别资金流动的，而且还要管理几万人庞大组织的一线操盘手。
没错，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不仅要看懂金融，更要看看这些大佬在信心超载的时代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们是怎么在极其动荡的局势里保持敏捷，又是怎么看待财富的代际转移的。
还有他们管理庞大团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奇招，以及非常惊人的反共识习惯。
对，那咱们就先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底色聊起吧，要把时间稍微拨回1965年。当时星展银行最初是作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成立的嘛？
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刚刚建国，其实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是的，坦苏山在对话里就提到了一个极具新加坡本地色彩的词，叫做 kiasu，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怕输。他说，这是刻在他们国民 DNA 里的一种偏执感。
对，怕输。这里非常有趣的是，正是这种怕输的心理，驱动了 DBS 从一个传统的本地发展银行，一路进化成了今天拥有5个D特质的现代金融巨头。
等一下，哪5个D？
就是 digital 数字化，disruptive 颠覆性，dependable 可靠，data 数据驱动，还有 diversifier 多元化。
哇，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得稍微反驳一下啊，在很多人的语境里，怕输，也就是 kiasu，其实听起来像是个不怎么好听的词儿，对吧？它通常意味着一种非常让人窒息的微观管理的有毒职场文化，就是大家因为害怕犯错，反而变得极其保守。
没错，很多人会这么想。
那 DBS 是怎么把这种听起来像是贬义词的东西变成创新的引擎的呢？它难道不就是一种企业和国家级别的免疫系统吗？因为害怕生病，所以疯狂锻炼身体。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其实坦苏山所说的怕输，并不是说害怕尝试，而是极度恐惧停滞不前，恐惧被时代抛下。就像格鲁夫说的那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啊，也就是一种系统级的偏执生存法则。
没错，而且你看啊，在当今这种东方割裂、各种规则随时被打破的动荡世界里，这种对风险的极度敏感，反而让新加坡和 DBS 成了一个绝对的避风港。他们坚持透明、廉洁，还有基于规则，也就是 rules-based。
可是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吧？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强调基于规则和可靠，为什么反而成了一门好生意呢？
这就涉及到避风港效应的本质了。你想想，当全球面临那种不可预测的关税壁垒，还有系统性的脱钩风险的时候，过去我们讲究的是 just in time，也就是效率至上，对吧？
准时制，对。
但现在呢，资金和供应链被迫转向了 just in case，也就是以防万一。在这个时候，资本对确定性的溢价要求是极高的。大家最怕的就是明天一觉醒来，政策变了，钱拿不出来了。
懂了， 所以他们愿意为了这种不折腾的环境花大价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坦苏山特别提到了一个让我当时看了极其震惊的数据，就是关于 TOTUS 的。
你是说 Trade Outside the US, 美国以外的贸易？
对，目前 DBS 的业务中这部分的占比竟然高达 89%。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如果资金为了避险让开美国政策，他们不仅是备用计划，这简直成了基本盘了。
没错，这其实就是全球经济重构的下一个主轴。你看像中国加一的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还有很多富裕家族现在都在做银行、地点、货币资产类别的三方分散。
分散到哪里去呢？
就是亚洲内部啊，或者中东、欧盟之间，这里面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这些贸易流并没有消失，只是重构了，而 DBS 正好稳稳地接住了这些钱。
这真的是宏观防御的极致了。那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从宏观过渡到微观，有了这么好的防御策略，谭苏珊本人为了抓住这些创造财富的亚洲富豪，他是怎么做的？就回到了我们开场说的那个极其反直觉的职业决策，
自我降级。
对，在职场里主动要求降级，这就像是在下国际象棋的时候你故意把自己的王后给牺牲掉一样疯狂。他最初是来见私人银行业务的，按理说应该直接向 CEO 汇报，对吗？
按照华尔街的虚荣性标准，那必须是独立山头直接向 CEO 汇报的。但是他拒绝了，他选择去向消费者银行部主管汇报。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反映了一个巨大的职场痛点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是被自己的头衔给绑架了。很多高管哪怕想退休都退不下来，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全挂在那个 title 上面。
没错，但谭苏珊看透了这一点。他认为影响力和实际产出远远比一个 title 重要。他这么做是为了打破部门壁垒，建立一个真正的财富连续体。
财富连续体。
对，因为如果你只做高高在上的私人银行，你就切断了财富从小变大的这个生长路径。而亚洲财富的独特性就在这里，它极其年轻，而且规模庞大。他用了一个词叫 chunky， 就是一块一块的，很集中，
也就是往往来自单一领域的成功，比如靠科技或者房地产发家的一代创始人。
正是这样。
哎，那我就要问你了，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理财顾问，现在一代创始人可能面临业务转型或者出售，他们需要流动性，但是那些富二代、富三代接班人脑子里装的全是数字资产、加密货币，还要重仓美股科技七巨头，就是那个 Mag7，你要怎么劝这个只想满仓科技股的富二代去分散风险？
哇，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代际冲突情景。这就是为什么谭苏珊坚决推行开放式架构。
开放式架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银行不能像个专卖店一样只卖自己的产品，你必须像一个超级市场提供全球最好的产品。但这里更深层的逻辑其实是财富交接中的相关性风险。
相关性风险听起来有点学术，能具体拆解一下吗？
没问题。你看，一代创始人之所以能成功，往往是因为他们敢于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死死地看住这个篮子，
孤注一掷嘛。对，
这种极度集中的风险偏好是他们成功的路径依赖。但是呢，到了首富的阶段，也就是第二代接单的时候，金融逻辑要求你必须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去分散投资。
这在数学上绝对也正确的，但情感上呢？
情感上极其痛苦啊，让一代创始人去买他根本看不懂的外国债券，感觉就像背叛了自己的心血。所以这时候私人银行介入，不仅仅是技术操作，更是提供双重的情感契机，像心理医生一样去化解这个冲突。
原来如此，真的是既要有极其敏锐的市场嗅觉，又要有极高的客户共情能力。可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了。 DBS 不是一个小型的创业团队啊，这是一台拥有40000名员工的庞大机器，一头企业大象怎么可能保持刚才说的那种怕输的敏捷度？
这里其实非常让人大开眼界。为了驯服这头40000人的大象，他们在会议上设计了一个极其特别的机制，叫做 Waken，拼写很特别，但读起来就是缓熊那个词儿。
缓熊机制，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简直拍大腿，这简直就是给大企业并开的一剂猛药啊。
没错，在他们的会议上，即使是年轻员工也有权举手说，老板，我想缓熊你的想法，也就是我想破坏你的点子。
大公司里最缺的不就是这个吗？合法抬杠的权利。 你想想，要是没有这个，多少会议最后都变成了老板一个人的脱口秀。
是的，所以这其实去把心理安全感给制度化了，专门用来打破高管的一言堂。而且还不止这个，他们还有一个某种会议法。
某种听起来有点神秘。
其实是两个职位的缩写， MO 是 Meeting Owner， 就是会议的所有者，负责设定议程。而 JO 就非常有意思了，叫 Joyful Observer， 快乐观察员。
如果我的公司开会有人自称快乐观察员，我肯定觉得这是什么尴尬的团建游戏。这观察员到底是干嘛的？
哈哈，他的任务其实非常关键，就是负责纠偏。如果会议跑题了，或者他发现某个年轻人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JO 就到站出来打断大家，把话题拉回来。
啊，这就巧妙地化解了直接顶撞老板的尴尬，因为他只是在履行快乐观察员的职责。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企业创新的核心真的不是天天喊口号，而是必须形成流程上的肌肉记忆。
确实是肌肉记忆，甚至在对待客户服务的态度上，他们也对自己下了狠手。谭素三说，以前 DBS 的服务极其糟糕，为了改变，他们居然跑到机场，向全球服务业的标杆新加坡航空去投师。
对，他们总结出了 RED 原则， Respectful 尊重，不居高临下， Easy to deal with 易于打交道，让你办业务不像看牙医那么痛苦，还有 Dependable 可靠，下雨天绝对不收伞。
他们甚至还直接雇佣退役的新航空乘来当大堂大使，这招太狠了。不过光靠大堂经理威少肯定不够，底层系统是怎么匹配的呢？
从2016年起，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垂直产品线管理，建立了一个叫 ADA 的数据湖，开始用 MTJ， 也就是管理客户旅程的模式来运作。
也就是把开户当成一个旅程，把贷款当成一个旅程。
对，他们在会议室里放了实时 AB 测试的仪表盘，大家不要吵架，直接看数据，用机制去抵消人类抢地盘的惰性和层级带来的信息失真。
所以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了最好的会议机制，有了庞大的数据湖，最终我们不可避免的要种上那个终极话题 AI。 科技到底会怎么改写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谭苏珊透露，去年 AI 已经实打实的为 DBS 带来了 7.5 亿美元的收益，今年的目标更是要超过10亿。
我的天，这可不是什么概念炒作了，这是真金白银。AI 具体干了什么？
AI 接管了那些极其繁杂的体力活，比如客户身份审查、写合规报告。最绝的是在台湾花旗的收购案例，他们用语音转文字实时蒙控客服通话。
等一下，蒙控通话用来干嘛？
AI 能在这个过程中自动评估客户是不是有财富管理的需求，并且实时打分。如果分数高，系统会直接推给关系经理。
哇，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些本来在客服中心接电话的人被解放出来了。谭苏珊说，他们被转搞成了关系经理，让人类重新回归到人对人的服务本质。 AI 取代了平庸的计算，放大了人类的共情。
没错，机器负责计算，人类负责共情。所以谭苏珊自己为了跟上这个时代，他甚至主动去搞反向导师。
对，他约了韩国游戏公司的前 CEO 吃饭，去学怎么在游戏里钓鱼，搞懂 Discord 和 Twitch 是什么。这种对未知的饥饿感真的很可怕。而坐在他对面的坦根，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 CEO， 他提出的理念更是反常识。
他说 CEO 其实应该是 Chief Energy Officer， 首席能量官，提供能量、方向和速度，
也就是不负责微操。他说他当年提出想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求大家听到这个目标必须得笑出声，如果不笑说明目标不够高。
这种速度和野心简直惊人。但是坦根还有极其矛盾的另一面，由于他们的投资周期是50到100年，你知道他认为最难的工作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保持长线思维。这意味着你可能周一到五连续五天什么交易都不做，就是无所事事。
哇，这太疯狂了。一边是 AI 每一毫秒都在疯狂做千万次 AB 测试，另一边呢，是掌管10000亿美元顶级财富的人说最难的工作是强迫自己什么都不做。这极度违背我们人类那种一焦虑就想瞎忙活的本能啊。
A 这就引出了速度与静止的辩证法。底层的数据处理必须极快，但宏观战略配置必须极度沉得住气。机器越快，人类的高层决策反而需要定力。
我觉得这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坦素香这么看重睡眠和冥想。他在20多岁失业又失恋的时候学会了冥想，获得了那种三方视角的韧性。他甚至把 Ariana Huffington 那句睡相丁天成当成座右铭。
对，每天下午2点半雷打不动在办公室沙发上睡15到20分钟。
真的是雷打不动。所以快速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深浅。我们从新加坡帕说的生存哲学聊到了为了创造真实价值宁愿放弃虚荣头衔。我们看到了唤情机制怎么打碎层级， AI 怎么放大人类共情，最后落在了这种睡相丁天成的无为而治的呈现智慧上。
没错，
这真的不仅是关于银行，这是在教我们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割裂和加速的世界里，个人该怎么构建自己的防脆弱系统。
是的，其实在结束之前，我想顺着坦根那个连续5天什么都不做的概念给大家留一个非常延展的思考。
你说。
你看啊，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关于 AI 怎么消除枯燥工作，机器怎么比我们更准确地分析数据。如果未来机器注定要承担所有的这种忙碌的执行动作，那么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我们对勤奋努力，也就是 hard work 的定义，是不是会被彻底颠覆？
你的意思是不再是比拼体力了？
没错，勤奋努力会不会从原本体力与时间上的疯狂消耗，彻底演变成一种抵抗行动诱惑的心理定力？在一个所有屏幕、所有算法都在诱惑你赶快点击、赶快交易的时代，能死死按住自己的手不瞎折腾，这会不会才是未来最稀缺、最顶级的 hard work？
哇，这是一个极其锋利的视角。忍住去微操的冲动反而成了最难的勤奋。太精彩了。希望今天我们聊的这些洞察能实实在在地应用到你的生活里。哪怕你明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下午2点半光明正大的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个15分钟的午觉。
哈哈，那也是极好的开始。
对吧，保护好你的能量去面对真正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